请说话，把众弟兄姐妹们在各主的读经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实在是需要你圣灵帮助我们解开这些话语，求你弱过人的软弱，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实在是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主，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孙弟兄他现在已经回到西雅图，不过他现在呢是在自行隔离，所以这个星期五还有下一个星期五，这个我们下一个星期五是灵环弟兄来交通，所以今天晚上我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圣经。我们今天按照进度是到第31课，我们要交通的这个编号是从140到144，所以请弟兄姐妹们打开我们这个讲义到140，然后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140编号140这一段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这三个福音书里边都有记载。那这里边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跟马太福音上边我们上一次灵环弟兄所交通那一段是接下来的。那一段我们都记得主耶稣基督论到婚姻，论到这个起初神的心意，论到神在人婚姻当中的心意。那接下来他告诉呢，就是说天国也是这样子，是可以领受的人就要去领受。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到的是一个关乎天国的事情。所以这边接下来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有的人把这个小孩要带来见主耶稣基督，要主耶稣基督呢为他们按手祷告。这时候门徒中间就有一些人，这里面讲到门徒呢就开始责备这些人，说让他们不要把孩子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但主呢就是对门徒们有一些责备，说要把这孩子们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然后主耶稣基督为他们按手之后就离开这里。所以这是一个好像从外边的事件当中所记载的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那在这里边我们看见有些人把孩子要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但是门徒们中间呢就产生了一个感觉，他们不让这些孩子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在主在地上的服事，从四福音书里边所记载的，他之间跟最大的阻碍就是来自于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些宗教的领袖。那在他们之间的冲突上，主要的矛盾是关乎于律法啊。其实也不是，从严格的意思角度来讲，并不是关于律法，乃是关乎于犹太人对于律法的解释成为他们的传统习惯，阻碍了神的工作。所以在很多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跟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关乎这些灵里边的和属肉体属世界的这个冲突。但今天我们看见这段经文里边阻挡主工作的人不是文士，也不是法利赛人，而是门徒，是门徒们。那所以我们就首先看见这个门徒们，在门徒们中间跟主之间在认识上也有很大的一个不同，所以因着这个认识的不同，所以他们跟主之间的工作就有一个冲突。那在门徒之间和主之间的冲突，我们所发现的多数呢都是关乎什么样的人能够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如果我们回去读这个圣经的话，就会发现有好几处的地方都是有些人他们想来到主的面前，但是门徒们阻挡他们，说你们不能去。那如果我们看见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在这里边是小孩，那还有其他的记载，像瞎子、瘸子。那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边有一个倾向，在门徒里边这个倾向跟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倾向不是特别一样。门徒们在这边所看重的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主跟文士和法利赛人之间的冲突 是怎样来遵守神的律法啊，这两个不是特别一样的。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见神借着这段经文给我们有另外一方面的启示，借着文士和法利赛人之间那个所有的这些争论，主耶稣一直让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面前遵守律法是写在心上的啊，这个以前我们弟兄们都做了很多的交通，不是石板上的，是属灵的，不是属肉体的。但是在门徒这边呢，我们看见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眼里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都是在神面前看为极宝贵的。不论那些瞎子瘸子，还是在人看来这些小孩，这些小孩门徒们觉得这孩子们他们也这么小，也不懂什么事，让他们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这不是耽误事吗？因为主还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服事这么繁忙。所以我们看见在门徒中间，他们有一个感觉，就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主现在来到这个地上是要做一个非常极重要的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你这些没关系的人，或者是说在他们眼里边看为不重要的人，就不能来阻挡这个工作，不能来用我们今天的话讲，不能来这个耽误时间啊，捣乱这样的事情。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看的，所以我们看见主极其宝贵这样的这些人，在人所看为好像不是被人所看得上的人，但是在主的眼里边却是极其宝贵的一群人。那我们看见在神的心意当中，每一个人无论我们的背景怎样啊，无论我们年龄大小，无论我们在社会上的有什么样的地位或者没有什么样的地位，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我这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感觉，也是非常宝贵的神给我们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也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服事的时候需要学习的。因为说实话，我们有的时候也跟门徒一样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的感觉是不是这样，在自觉和不自觉当中我们也会犯这样的错误的。我们觉得好像有些人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有些人好像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如果我们仔细去想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在他的眼中都是宝贵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那其实这个如果延伸到今天这个社会上去来讲的话，那就更明显了。而在基督徒中间，我觉得我们也需要被提醒，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也会犯这样的错误。但是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是看着人在这个世界当中对社会的价值来有尊有卑的，就是世界的价值观。但是在神的眼里不是这样子。所以主在这边一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对于基督徒来讲，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他的光景是怎样，不管他的肉身的条件是怎样，在神的眼中都是看为极为宝贵的。那这件事情另外一个方面主要我们看见的，因为主在这边后边讲到说因为在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人若不像小孩就不能够进去。那这边又讲到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进入神的国当中都是靠着一个信心。那这个小孩其实在这边主要是代表他单纯的一个信心。那我们知道孩子们的信心是非常单纯的，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有孩子啊，我们小的时候也都做过孩子，所以大家都有这个感觉。那孩子他对父母亲的一个信心，那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他就相信父母亲能够保护他们，让他们做的。当然孩子长大了会有些叛逆，但是那个小的孩子的时候那个信心是非常单纯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边讲呢，神的国正是需要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当中，那这个世界在训练人做什么呢？我们今天有，我知道我们这个世界有非常好的一个越来越发达的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一个教育系统，那所有这些它的本质上的东西都是在培养一种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最中心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人自己可以做，我们不需要相信一位创造主，我们可以掌管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管理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创造一套符合于世界社会进步的价值观，或者是这整个这一套经济系统。但是呢，我们知道世界上的科技经济都在飞速的发展，但是人的道德却没有随之而发展。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一套系统所培养出来的，让他相信自己的是不能够成就人里边真正的改变的。只有我们靠着信心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有一步一步的进到天国里边。这个包括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因为这个国度是从我们里边现在开始的。当地上的门徒们，那个时候门徒问主说，天国在哪里啊？主就跟他们说，你们其实天国呢就在你们的心里。就是当你信主的那一刻，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神的国那个永生已经在我们里边开始了。神的国当然是从永恒到永恒的，但是神特别留出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天国对人的奖赏。但是这个国度的生命是从我们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里边开始，所以这个是好像在地上一个经历，然后呢我们在永恒当中进入这个实际。但是这个经历和那个实际都需要一个借着这个信心，像孩子般一样的信心来进入的。所以主呢就借着这个例子啊，告诉我们这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当然主在地上所有做的这些，他都是按照神的心意给后来的基督徒，我们所有跟随他的人留下一个榜样。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呢，他是非常非常那个温柔，非常亲近这些百姓，抱着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啊，表示神的恩典。但是从这里边呢，我们也要学习这两个功课，我们需要借着信心来进入神的国，我们需要在好像以神的眼光看待每一个生命，看待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他里边都是非常宝贵的。接下来我们就到了，其实这些经文在马太福音里边都是连在一起的。编号141号里边，这边也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三个福音分别记载这同样一段的记录，也是从稍微不一样的方面来记载。那这边讲到有一个人，主耶稣基督在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来见主耶稣啊。在马可福音里边讲到呢，说这个人是跑过来的，然后是跪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在马太福音后边讲到呢，说是一个少年人，一开始的时候只提到是一个人来见耶稣，后来讲的说那个少年人。在路加福音讲到这个人呢是一个官，说有一个官来问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把这几节经文综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呢，这边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年轻人啊，他是一个少年人，并且呢他是一个官。从他的这个后边跟主耶稣基督对话，我们还发现呢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好像在世界上看各个条件都非常好的一个人。那这段经文我相信弟兄姐妹们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在许多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听见弟兄姐妹们用这段经文来传福音。那他跑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要做一件什么事呢？他要问主耶稣基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所以他来的目的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在他心中。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要做什么样的善事我才能够得永生？ 所以我们从这个简单的描述里边，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人身上，他这个问题中间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点。就首先呢，他是一个渴望永生的人，他不是一个在地上一个年轻人，一个非常富有的官，他只知道享乐。我们知道这如果今天在地上有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那很难会想到这个关乎永生的问题。所以首先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有蛮有思想的人，他是一个能够不仅仅看到今生这个世界，并且呢他能够看见永恒，而且他渴望得到永生，并且呢他还自己知道他没有永生，所以他来主耶稣基督面前要求永生。这个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的，有时候我们没有永生，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永生，这是一个很难办的事情。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听见有些非常美好的祝愿，特别是有时候我们听见这些比如说某个人的朋友或者他的亲人过世了，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人们在纪念他的时候总是说一句说呢，天堂没有苦难，天堂一路走好，会不会大家也会看见这样的说法是吧？但是这些并不是基督徒，他们没有永生，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永生，他们以为天堂是谁都可以去的，他们知道天堂是个美好的地方，没有苦难，他们说你去天堂一路走好，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有的人他有这些美好的愿望，渴望天堂，但他不知道他没有永生。这个年轻人知道，他知道他没有永生，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啊。更难得呢，他在寻求，他在思想，怎么才能够得到这个永生？所以他就问主耶稣基督说：“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当然，我们看见在这里边他所强调的两个方面，一个是要做，一个是善事啊。这个呢，就导致了下边所有这些主耶稣基督跟他对话一个非常中心的差别，因为在他的眼里边，他想着。人要做善事才能够得永生，所以他就问主耶稣基督，我还要做什么善事我才能够得到这个永生呢？所以他这个问题的中心是在这里。那主对他的回答是一个很特别的啊。那在马太福音里边呢，耶稣对他说，这边记载，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边，这边主对他说呢，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除了神之外，没有一位是善良的。路加福音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讲法。那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这两个呢，可能有的时候让我们产生一些困惑。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明白。今天下午跟孙弟兄稍微交通了一句，不过他告诉我们说呢，就是主在这边并没有说他不是神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按照这句话本身的逻辑的话讲，好像主耶稣基督在说只有那神的一位，我自己也不是，他并不是把他自己排除在外，乃是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以一个人子的身份来那个表现他自己的。但是这里边更重要的呢，是他要把这个少年人要带到那个真正的美善的源头，带到神的那边，告诉他什么才是善事。因为接下来我们就会看见这个少年人认为他自己所做的善事。所以当主耶稣基督问他这个告诉他的时候，并且告诉他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所以这个年轻人呢，他里边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说什么诫命呢？是什么诫命？主耶稣基督就对他说了十诫上的。我们知道在十诫上一共有十条诫命，那前四条呢是关乎神的，前四条的诫命都是关乎神的性情，后六条的诫命是关乎人的， 人的行为。所以主耶稣就在这边讲的这几个点，是后边这几个点是关乎人的。那这个大家也都非常熟悉，包括不可杀人，不可奸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我们仔细读的话，我们会发现在马太福音里边主是提到了这六条，但是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边只记载主说到这个一共有五条啊，有五条。我们一会儿可能会稍微看一下为什么这个稍微有一点不同。那个少年人就说呢，这一切我都遵守了，那我还缺少什么呢？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所以我们都知道啊，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分享到这个少年人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人，所以他在地上的行为我们相信是蛮好的一个人。所以在福音书里边这边讲的主耶稣基督就爱他啊，就讲到说看见他呢就爱他。在马可福音里边这边讲到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所以不光是主耶稣基督爱他，这个少年人我相信可能在人群当中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许多的人看见他都会喜爱他的啊。你看他年轻富有又是当官的，但是他蛮卑微的，他不是一个那个趾高气扬的人。他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是跑着过来的，并且他跪在主耶稣基督面前来问这些问题，所以他是个蛮好的一个人。并且我们发现按他自己讲他的行为也是不错的，这些他都做到了啊，他没有违背这个神的诫命。所以主这边在这边呢就告诉他说你若愿意做一个完全人，你就去变卖你的所有分给穷人，你就必在积在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个话呢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特别多。所以我们每次读到这边的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地上很难得的这么好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好人哈，并且是一个难得的年轻人，但是呢他没有得着救恩，忧忧愁愁的走了，到底是为什么？他的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那我们发现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里边好像只提到这个前五条的这个诫命，在马太福音呢最后主耶稣基督说又当爱人如己，但是在我们的感觉当中可能这前五条这个年轻人他都听见了，但是最后这一条不知道他听见了或者是他听进去了没有。因为他很急迫的就回答说这些我都做到了，那主告诉他呢说你要变卖你的所有然后你来跟从我。这里边就看见一个问题，如果他所有的这些都做到了，我们相信前些条他可能都做到，他可能没有杀人，没有奸人，没有偷盗，没有做假见证，他孝敬他的父母。但是当主提到这第六条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他听见了没有。因为如果一个人爱人如己的话，他会把他自己的所有东西像他自己享用一样来分给别人，那也就是说他应该把他的财产分给穷人的，变卖他的财产，因为他要爱别人如像他自己一样，他的东西就是可以跟别人一起来分享的。可是我们看他非常急切的回答说这一切我都做到了，然后主跟他说呢说你要变卖财产，他忧忧愁愁就走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句话他不一定听见了，他不一定能够听得进去，或者说呢他没有非常仔细的考虑。但是我们就会发现他其实呢的确是一个从外表来从人的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看见了神看见他心中的更大的一个问题或者是本质。那这个也就是人类共同的一个本质，就是我们的骄傲。骄傲使我们瞎眼，使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那当一个人如果他骄傲 并且自负，要以自己的行为来证明他可以在神面前得着什么的话，这里边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无论是多好的人，其实像这么好的人啊，在这个地上已经不是特别容易找到了。但是即便是像他这么好的人，他想靠他自己的行为能够进入神的国是不可能的。所以神在这边给我们看见更大的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做什么进入神的国，这是神的恩典，是神自己的工作啊，所以是神的大能要我们相信他，我们借着信心然后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这边看见，不管其实神把这些圣经里边所有这些例子，很多的例子呢，我们会发现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那为什么要主要选这些极端的例子来讲，就是要说明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在这边这个问题就是人不能够靠自己的行为来进入神的国，来讨神的喜悦。不管在地上这个人有多好，哪怕像这个少年人这么好的一个这么优秀的一个人，在人看来是个好人的人，他也没有办法靠着他的行为能够进神的国。因为神的标准是非常高的，以色列人用了几千年的历史来证明这一点，人不可能够靠遵循神的诫命来进入神的国的。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这些诫命呢也是非常公义的。如果真的有一个人他能够按照神的这些诫命来生活的话，那他是可以在神面前蒙悦纳的。但是神给人这个诫命的时候，他就知道人不可能这样做。所以在加拉太书里边，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这些律法它的功用是什么呢？就是使人知罪。律法的功用是使人知罪。当然如果人能够行出律法，这是很好的。可是堕落的人在神的心目当中，神非常清楚堕落的人是不可能的。所以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知罪，是殉蒙的师父，是让我们能够蒙恩。不仅仅知罪，知罪本身是一个被动的，是一个负面的。但是在这个负面和被动的过程当中，神确实要带来一个积极的，一个能够让我们进入蒙福的这样一个光景，就是借着知罪我们可以进入他的恩典当中，借着他的恩典我们得着他的生命，在这新的生命当中是在新的层次上要去完成律法，比旧约那个写在石板上的律法更高的一个层次来完成律法，这是神工作的一个原则。但是如果人进入这个时候，如果他的路走错了，那他就没有办法得着。如果没有办法得着这个生命，勉强去用旧的生命来完成神的律法是不可能的，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像这个少年人一样，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不是说神不看重基督徒在地上的行为，其实神非常的看重，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借着他的生命才能活出这样的生活。如果没有进入这个生命的话，我们就完全任何再好的人，像这么好的人，他也没有办法能够在神借着行神的律法在神面前在神面前称义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神把这个故事放在这儿，其实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鼓励。有的是我们也做不到，但是呢神借着让我们借着信心可以能够进入他的恩典当中。接下来这个少年人忧忧愁愁的走了之后，主耶稣基督就对他的门徒说讲了另外一件事情，说财主进天国就比这个骆驼穿过针眼还难。那这是骆驼穿过针眼，是犹太人中间的一个俗语。那基本的意思，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说不可能啊，是个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主耶稣基督在后边讲说在人看来是不可能，但是在神看来呢却是凡事都能。 那这讲到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每个人其实对得救，可能有的人得救比较容易一点啊，他们所以这是非常蒙福的人，因为他们像孩子般一样信心就已经进入了，这感谢赞美主。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可能发现就是在他的心中也是一开始以为也是不可能的。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当我一开始接触福音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我以前也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过，好像来美国之后我做了很多的计划，有这样的计划那样的计划，但就是没有计划来信主。并且当接触到基督徒的时候觉得挺感兴趣的，但是心里边不是对别人讲的，是对自己说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感觉，就是非常诚实的对自己说，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是绝对不可能信主的。不知道其他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在人看来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却是凡事都能，所以这是神的恩典。这是两方面的，好像是一个不能够调和的一件事情，但是在神那边却是可以的。其实十字架本身就是在解决一个不可调和的事情。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边犯罪了之后，就魔鬼就给神出了一个难题。那因为神是圣洁的、公义的，他必须要审判这些人，但是神也是慈爱的。他如果审判了，亚当和夏娃可以灭绝，然后可以再重新再造，但是神的慈爱就没有办法彰显出来。好像仇敌给神出了一个大的难题，但是十字架就解决了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救恩，满足了神对圣洁和公义的要求，也表明神的爱。所以神一直是在做人认为不可调和的事情，所以主在这边讲，你们看见这件事情了，这么好的人他不能够进神的国，有钱的人想依，特别是后来又解释到，如果他要是依靠钱财来进神的国，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如果他要依靠他的财宝来进神的国，那就更不可能。但是门徒们看见说，诶，这样的话谁可以呢？所以神就把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的得救是神把不可能的变为可能了，他在每个人身上都是在做这样的工作，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神十字架就是可以做这样的工作。那接下来门徒们呢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啊，并且他们又开始讨论了，彼得又开始问了另外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圣经当中会发现彼得问好多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都是人心里面非常想问的问题，但是好像很少有人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去问，只有彼得常常问这样的问题。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们分享到，我们特别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这些问题还没有问，彼得已经替我们问了。那这边彼得在这边问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彼得对主耶稣基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了所有来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着什么呢？彼得的问题是这个，将来我们要得着什么呢？那主就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凡为我撇下房屋，包括这些弟兄姊妹亲属啊，所有的这些田产呢，都必要得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许多在前的将来要在后，在后的将来要在前。所以这里边主耶稣基督讲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的神他是非常看重，我们一直在提到，在神的眼中他是非常重视人在他面前一点点的摆上的。其实他不需要这一切，但是呢他重视这一切，这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服侍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当我们去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创造万有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我们真的是不能够给他做什么，但是他就又特别宝贵人在地上与他同工，他非常宝贵我们在神按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做的每一件小事。主就举了例子嘛，他说你们把这个水呀、啊、给这个小子中间最小的一个，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很小的事情，给他喝一点水，但是呢都在神面前看为极其宝贵，都是得着纪念的。所以神非常宝贵每一个奉献，在他的眼中都看上是非常宝贵的。可是彼得这个问题呢，让主呢提到了两个方面啊，一个呢是在天上的，这个赏赐是大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赏赐，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旁边，我们可以很难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并且呢他讲到这个审判以色列的这个十二个支派，也许这些是特别留给那些使徒的，但是所有信他的人我们将来有一天都要进入他的荣耀当中，这是他的应许的。同时呢他也讲到今天在地上神也是看顾我们生活的，他在这边讲到呢，就是他要给基督徒，给跟随他的人，相信他的人是不会缺乏的，是能够在地上能够非常充足的，因为神看过我们的生活中间的每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主在这边给他的一个应许。那接下来在这边，在马太福音最后这刚才我们读到这个呢，留下了一个这样的一句话，说然而许多在前的将来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啊，主耶稣基督在这边留下这样一句话，好像不是让我们不是特别能够明白，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醒，因为在后边的这段经文里边主要解释这件事情，主要解释为什么是在前的和在后的。那我们就来看后边这段经文，编号142号。主耶稣一开始在这边讲呢，其实这是跟着前面那是接着的啊。他说因为天国好像一个家主啊，清早去雇人，然后进他的葡萄园里边来工作，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价钱讲好了，早晨的时候价钱就讲好了，然后就打发他们进到葡萄园里边去工作了。后来约在已出的时候，见着世上还有些人闲站着，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要进葡萄园去工作，所当给你们的我必给你。这里面我们看见没有讲价钱，一开始那一部分人是跟他们讲好了，这个价钱是一天一个人子，后来这个地方没有讲给他们多少人子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正午的时候和申初的时候，然后是夕初的时候，就是中午下午或者傍晚，因为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段来讲，就是中午下午和傍晚，又发现还有很多人都在那站着，所以让这些人都分批次的都进入到这个葡萄园里边去工作。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园主就把管事的叫来，说现在要开始发工资了，把这些工作的人都叫来给他们工钱，并且呢是从后来的人开始到先来的为止啊，然后就把最后的来的那一批都叫来了，给他们每个人得了一钱的银子。然后先来的那些呢，以为他们必须要一定能够多得了，他们能够，因为一开始看后边这些人只做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人都得了一钱的银子，那我们从早就来了，一天在这边辛苦的劳动肯定是可以能够要多得的。但是呢谁知道呢，也是个人都得了一钱的银子，所以他们就中间有的就开始埋怨这个家主，说我们整天的受苦受热的啊，后来只做了一个小时，已经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家主回答说呢，说朋友，我不亏负你，我和你讲定的不是一千银子吗？我们已经讲好了是一千银子，拿你的走吧。那后来的我给他们一样，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吗？然后最重要的一句经文在这儿，好，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所以我们看见这边呢主又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从表面上看来 从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观来看，好像不是很公平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没有按劳分配啊，没有按照他自己的那个所付出的东西来分配。但是我们在发现这个例子的时候，他讲的主要的内容并不是这样的一件事情。那首先我们从这个事情本身来讲，这个主人并没有亏负那个开始进来的那些人，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讲好了，他们这做这一天是要得这一钱的银子，所以做了一天果然是给他们一钱的银子，这是一个按照他们的合同来办事的，是一个合理的一件事情。那后来这些人当这个园子的主人叫他们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圣经里边并没有写到要给他们多少银子，所以后边这些呢是一个恩典的原则，是主人愿意给他们多少。前边呢这些是按照他们的劳力，一天该得一千银子，他一天就得了一千银子。所以从本身来讲，是这个原主也并没有亏欠他。但是主耶稣基督借着这个例子，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呢？我觉得这里边神在好像在讲一个，在神的工作当中是一个恩典的原则，就是所有这些，他可以按照这个他们讲定的给，但是更多的人是按照恩典来给他们。其实我们今天这些人，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无论我们是多么爱主，我们都可能都是属于那些后边来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前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已经付上了更多的代价，但是我们得着的却是同样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我们该得的吗？恩典的原则，我们都是在神的恩典当中。其实那些在前边的也是神的恩典，仔细去想，这些都是神的恩典。那他这些工人之所以能够去做工，这不是也是神的恩典吗？所以其实整个这一点呢，都是一个做恩典的一个原则。但更重要的，我觉得这边主在告诉我们一个做仆人应该有的态度，做工的人应该有的态度。在前几次的读经当中，当我们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那边呢也讲到这个主对这个仆人的一些论断，一些不是论断啊，对不起，一些讲论。他讲到这边呢，仆人去耕地或放羊回来的时候，他还要去伺候主人，然后伺候完了之后，他要说呢，说我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仆人，那这些都是我该做的。但是在这讲到这个之前，主却是讲到呢，他非常珍惜神在面前，人在神面前做的每件事情。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它跟我们的理解是有些矛盾的。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呢，一个是从神那边看这件事情该怎样看，一个是从我们这边神要我们所有的一个仆人的态度。从神的那边，我们刚才讲过了，我们在地上所每一件服事，在他的眼中他都是非常宝贵的。他对彼得说，你看，你们今生，你们要在来世得永生，你要今生得百倍，你对主在主面前奉献的一点点，他都非常非常的纪念，非常非常的宝贵。但是作为仆人，是不是要抓住这些呢？是不是要以同样的这样一个好像是我应得的权利去要求呢？这是神让我们应该所看见的。做仆人的态度应该是说，我做了这些不过是我应该做的，这是做仆人的态度。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呦，这个好像这个态度是不是特别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是抓住说，神的确是在将来他要给我们一个永生的奖赏，在永世里边是有奖赏的，在今生呢他也要看顾我们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在今天在地上的服事，我们在每时每刻注意着我们那个将来那个奖赏，我们的冠冕有多大，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时候能够得着什么，甚至是包括人的称赞，那我们自己这个方面的态度就已经错了。 我觉得那个就是已经离开了神要做仆人的态度。我们知道最近中国这个武汉这边所发生这个冠状病毒所引起的这个疫情啊，那让我们很关心这些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接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所发出来的各样的信息。那有时候我也在那个，因为弟兄姐妹会在微信里边发出这各样的信息，有时候我也看一下。那今天我就看到一个牧师，他讲到这个目前的国内的这些聚会的情况，也是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们所发出来。讲到说这个国内这个因着这个疫情所影响这个聚会，但是在他们那边呢，他说以前是一周一次聚会，现在变得是一天一次聚会。虽然不是面对面的聚会，而是在这个网上的聚会。那后来接下来呢，就有一段 link 的一个链接讲到他的那个信主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有时间，我也听了一下他那个信主的经历。感谢主，这个弟兄是神所特别拣选。那我今天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呢，是中间一段他的经历。就是他信主了之后，有一次呢，他知道一个在当地有一个美国的传教士啊，他非常听见这个人的所做的这些工作，他非常羡慕，他就想去认识这个美国的传教士。所以他就定好了一个时间，说有一天要去跟他见面。但是快要到见面那一天的时候，他突然收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个中国的姊妹打来的。这个姊妹是跟那个美国的传教士同工的，告诉他说呢，这个人现在美国的传教士马上就要离开中国了，你现在不能够再去见他了，因为呢，政府限制他在12个小时之内离开中国，5年之内不能够再回中国，并且要求这些中国人不能够再给他打电话。但是他心里边非常那个，他觉得非常的难过。所以他就冒着一个一定的危险呢，这也是他就打了这个电话去给这个美国的传教士。然后这个弟兄跟他说哦，真的是感谢主，说你是呢我收到的这个唯一的一个中国人给我打来的电话。然后他跟他讲说，这个现在他已经收到了这个命令，现在命令他12个小时之内呢就要离开中国，所以他已经决定去印度，在那边待5年之后再回到中国。说将来我们有机会能够一同来同工，等我5年之后回来一同同工。然后这个传教士就跟他讲说，我现在有一件事情呢是非常非常的后悔。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我早知道我现在就要离开中国，我早知道我没有办法在这边工作的话，那我就要更好的为主工作，我以前的工作我要花更多的时间为主工作。当这个弟兄跟他提到说我有一件事情很后悔的时候，在他的心里边可能是想到的另外的一种情况，可能是想到看我现在为主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反倒受到了逼迫。但是在这个他说在这个美国弟兄心里边完全没有一点这样的感觉，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句对政府对这个政策的一点的怨言。他心中的唯一的后悔就是我没有花更多的时间来为主工作。所以当我们看见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地上有这样的仆人，他们不计较神要给他们的奖赏是什么，他们神是要奖赏他们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这是一点没有问题的。但是从仆人的角度来讲，神要我们有一个态度，不是去计较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第一帮这个人，他们也是神的仆人，可能其实也是为神做了很多的工作。你看他们整天的劳累，是不是从早到晚上，这里边讲到说他们从早就开始到晚上冒着燃热，他们的确是很辛苦的。可是如果拿着这个做一个条件，一直在跟主讲这个价钱，好像这个不是神要的。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神告诉我们的做仆人的一个心态。我们做仆人的应该有一个在主面前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我们的神他不是一个不公平的神， 他不是像要像这个原主在这边所做的事情，他一定要奖赏他的仆人的。可是他的仆人在他的面前不是要存着一个一直在讲我好像是我做了多少这样的一个感觉啊，这不是一个做出仆人的一个态度。所以感谢主，这是这段我们要学习的。那还有两段，所以我们需要再快一点。嗯，在这之后主耶稣基督呢就要去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这一路上的发生的事情都是要去耶路撒冷的。那这段时间已经离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很近了。啊，就是所以呢他已经开始跟门徒们讲到这个十字架的事情。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编号143号都讲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讲到主耶稣基督呢要去耶路撒冷。在马可福音里边这边记载呢就是最清楚的，在这三段里边是最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边讲到一件事情，说耶稣走在前头，门徒们就稀奇，跟从他的人也害怕。这几句话就讲到当时的一个环境的一个背景。这个光景已经非常危险了。主耶稣基督去耶路撒冷已经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了。门徒们心里边觉得非常的稀奇，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主还这样的坦然的要去耶路撒冷呢？其他的人也都非常惊，非常的害怕啊，所以这是一个背景。那在这个背景下，主就叫他的这个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讲这件事情，就是他在耶路撒冷的遭遇。他在耶路撒冷要被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要被他们定罪，要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鞭打他，杀害他，就是钉他的十字架。在马太福音讲的是钉他的十字架，在马可是讲的要杀，但都讲的呢过了三天之后他要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光景当中，主把他在耶路撒冷所要遭遇的来告诉他的门徒。他刚刚已经讲到了基督徒在地上做仆人应该有的态度，所以他就用这件事情作为一个例子，他自己是怎样来做在地上做神的仆人的。他要去耶路撒冷，他要遵循神的命令，他毫无怨言的要把自己交在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手里边，并且呢要受羞辱，他们要吐唾沫，要戏弄他，要鞭打他，要钉他十字架。主已经知道，并且呢他带头走在人群的最前面，所有人都觉得稀奇，因为这个时候犹太人很多是要拿石头要打他，他已经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光景当中，但是呢他毫无犹豫的要去耶路撒冷。他把这些话呢告诉他的门徒，作为刚才他讲到这个一个例子啊，就是他怎样来在地上。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宣告，就宣告他的使命，他今天来到这个地上的使命，他要去耶路撒冷，要为着我们的罪走向十字架。从来没有一个人他来到这个地上的目的是为着别人去死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却知道他自己的使命，并且是他自己欢欢喜喜的选择。在每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看见他没有一个怨言，他是乐意的去走向十字架。最后一处经文是在记载在马太福音20章和马可福音10章。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时候就是当主耶稣基督跟他们讲了这些话的时候，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好像是极不和谐的另外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西庇太的儿子的母亲，这两个儿子呢就是雅各和约翰啊，那他们是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那他的妈妈同他的两个儿子上前来要求主耶稣基督一件事情，并且呢说在这边还有说我们无论求什么你都愿意，我们不管是求什么 都愿意帮我们来做啊，这是在马可福音里边所记载。马太福音呢，只记载说他们拜主耶稣基督要求他一件事情。耶稣对他们说，说你们要什么呢？他们说，这个母亲先说了，说我要我的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主耶稣基督回答说呢，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所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能，我们可以喝。主说呢，我所喝的杯你们也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所赐的，乃是我父亲赐给谁，说要赐给谁，就是给谁预备的就要赐给谁的。然后接下来这十个其他的十个门徒都听见了这件事情，他们就非常的恼怒，这个两个兄弟雅各和约翰对他们非常生气。主耶稣基督就把他们这些所有的门徒都叫来，给他们讲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呢，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纵权术管束，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是不可以这样的，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必要做你们的仆人，凡愿为首的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见有一个好像非常不，主耶稣基督已经跟他们讲了，他要上耶路撒冷，他要上十字架，但是这个时候呢，门徒们心中好像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他们心中所想的还是他们的位置，他们将来在神国里边的位置。那这边出现一个更有趣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雅各和约翰还把他的母亲请来了啊，让他的母亲跟主耶稣基督讲这件事情。当然马可福音记载他们自己也在求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呢，他们心中所看重的还是位置，虽然这个位置可能是在将来的位置，但是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在神的那边，神要他仆人的态度不是这样子的，神要他的仆人的态度是能够跟随主，主一定是要公平的赏赐他的每一个门徒的。但是在我们这边，这个不是我们天天要纪念的，不是天天我们要向主去求的一件事情。所以显然呢，他们这个求法是不符合神心意的，他们没有，特别是在这个光景下，主耶稣基督带领他们要去耶路撒冷，并且告诉他们他要在那边受死，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在这边求这件事情。所以主就问他们一件事情，说我将来要喝这个杯你们能喝吗？他们毫无思考的说我们可以喝。我们看见神真的是有恩典，因为主没有批评他们，他们现在其实是不能够喝的，但是主说呢，我喝的杯将来你们也要喝的。我们知道这些门徒当主耶稣基督圣灵降下来之后，他们的确是成了不同的人，他们和主是同喝一样的杯的。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其实是不能够喝着这个杯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们都四散，就是彼得留到最后，可是呢他还三次否认主，其他的连看都看不见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但是呢主对他们没有灰心，所以主说我要喝的这个杯啊，你们也必要喝，将来你们是必须要喝的，但是现在你们还不能够这样，并且呢这个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主并没有特别是严肃的来批评他，他乃是把他引向了另外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呢将来你们是可以为我做见证的，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因为当我们看见这些门徒的软弱的时候，如果主说你们就根本不可能了，那就完了。但是呢主在这边还是跟他们说将来你们是要喝这个杯的，感谢神啊！但是呢主告诉他们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他在地上的时候，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主是有绝对主权可以做任何事情的，可是他已经放弃了他这样的一个权柄，他在一切的事情上所问的问题不是对 和错，乃是神是不是要这样做。所以在这边他告诉他，这是天父要决定的，谁要赐给谁就赐给谁的。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件事情当中，就是这个门徒中间呢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十个人呢就开始恨这两个人。这边讲的时候他们非常恼怒啊，特别特别的恼怒他们啊，主就把他们所有都叫过来，告诉他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事的原则，那就是你们在你们中间为大的要成为别人的仆人。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主，我们记得在圣经里边他到最后的时候跟门徒们洗脚，他也是这样说，他说你们称我是主，你们说的是对的，但是呢今天这个主，天地的主要洗门徒的脚，他给他们做了这个榜样。但是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最后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原则告诉他们，就是你们要做谁愿意为大的就必须做别人的仆人，正如人子来，就主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把这件事情表明出来的，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所以主不但把这个原则告诉他，主也在他的生命当中最后用实际为这些门徒们做了榜样。好，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就结束在这，我们再有些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这些经文放在我们面前，看见你在地上的生活给我们做了一个何等的榜样，让我们能够今天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能够学习一个做仆人的态度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祝福弟兄姐妹们下面的交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